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读怀伦的《福临信徒家庭》第五十章，孝敬父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一天，也感谢主给我们亲情在我们没有办法从亲情那里得到养育我们、滋润我们的爱的时候，主你也借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姐妹。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弟兄姐妹了。所以我们感谢主，你不仅为我们安排了肉身的父母、弟兄姐妹，还在我们的人世间，在我们行走天路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安排了很多胜似亲人的不是亲人，但是胜似亲人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真的非常感谢主。因着我有这些弟兄姐妹，我真的非常感恩感谢主，你一直以来对我们无微不至的这样的爱，为我们安排这些天路上的同行者。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的面前求主你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去善待我们周围的人，去善待我们所爱的那些人，也能够善待那些跟我们素不相识的那些人，让我们天父的爱能够借着我们彰显在人世间，使这个人世间能够不那么黑暗，不那么冷酷。愿神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福临信徒家庭第五十章，孝敬父母关于孝敬父母，我是也有一些说法的哈。因为孝敬父母，中国的这个孝敬父母的概念跟圣经的概念相差很远哈。你比如说中国有很多的有一些话比如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儿女然后就是老人家只要他一说什么，他因为是老年人，所以他说的话都对他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所以你得听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不符合主旨意、不合乎圣经的一些话一些传统观念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把我们的传统观念来跟圣经对比，并且纠正我们自己纠正我们自己。因为圣经实际上在人的人际关系当中，圣经是把所有的人都平等的放在神的面前圣经一方面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但一方面也教导我们说父母不能惹儿女的气然后圣经一方面说我们要孝敬父母，但是圣经也说我们每个人都要遵行父的旨意我们在每个人的良心当中都有一个最高的良心，就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当父母所说的话、父母的行为不合乎我们的天父的旨意、天父对我们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是有这个责任去表示意见不同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很多时候是拿传统的一些观念、中国传统的一些观念、一些文化当中的一些糟白在解释圣经，不是的，不对我们始终要注意，圣经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它总是我们总是应该是用圣经来评判我们的文化，来评判我们的传统，来评判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念圣经来评判我们，而不是我们来评判圣经好，我们来看一下怀师母在这里强调的，就是正常情况之下儿女对父母的所应当有的怀春的感情前提就是其实父母真的就是那种爱的父母而不是像中国的很多那种父母一样那种自私的那种爱、占有的那种爱、控制的那种爱，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一种健康的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前提下，儿女应该怎样来对父母我们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前提孩子们应当感到自己是欠父母的，因为父母在他们小时候照料他们，患病时看护他们那么这句话我们要注意，这是孩子们应当感到的。怀师母认为我们做儿女的要感到欠父母，但是做父母的千万不要去想说你就是欠我的我们自己千万不要这么想 我记得我有一个基督教的姊妹在成都啊，她就是她有一段时间啊，她就跟她的女儿关系就很不好啊，然后她在我妈妈病重的时候，我妈住院了都已经，结果她还跑到医院来找我妈。啊，然后找我妈，然后来跟我妈说她多，她觉得她女儿对不起她，她女儿就欠她的，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妈就说了她一下，说好像你这种想法不对哇，然后她就在地上打滚的那种，就在医院，在我妈住院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后来她女儿结婚，你就可想而知，她跟她女婿就处得不好，导致基本上现在就是。他女儿女婿关系也不好，也差不多要离婚的样子。但是我他女儿就是很多时候就会来跟我说一些事情，然后久而久之其实就会站在他的那个立场上，因为他们俩经常在一起。但是从我内心深处来说，我觉得其实是这个当妈的，他的控制欲非常强啊，他觉得女儿欠他的，因为他很早就离婚，然后他就一个人单亲妈妈带着女儿，然后就觉得他女儿后来工作了之后，好像他也得经济上帮助他，然后带孩子，结婚过后带孩子也跟他们住在一块儿，他就总觉得这女儿的一辈子都是他的，所以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怎么怎么样，嗯，然后现在的结果就是他的女儿女婿现在就基本上是要离婚的样子了，但是他女儿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觉得是他自己的丈夫做的不对，就是这里头鸡生蛋蛋生鸡的这种辩论。啊，虽然我们信耶稣的，我们知道是最早有鸡才有蛋，上帝造的鸡啊，但是就是说我们经常会，不懂上帝创造了，我们就会觉得到底蛋生鸡，鸡生蛋。其实到最后，到底是女婿的不对，还是女儿的不对，还是妈妈的不对？其实到最后那个就成了一团糟，你就根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就觉得根源还是在那个老妈身上，啊，她的那种控制欲，那种觉得女儿欠她的。啊，然后女儿就一辈子就得在大事上就得听她的，就怎么样？反正只要你稍微有一点不顺她的意，她就觉得你这样做是不孝顺啊，你就是忤逆不孝，你就怎么样，就给你大棒加枪带棍的就过来了。然后她就觉得自己很苦啊，她为什么在地上打滚？她觉得自己很苦吗？很绝望吗？她也很伤心，很痛苦的。为什么？因为她觉得自己付出那么多，结果女儿对她那么不好。啊，所以我们怀师母说的这句话，孩子们应当感到自己是欠父母的，这是我们作为孩子的我们应当有的。但是这样的一句话，你作为母亲父母，你看到这句话，你就不能拿这句话去说孩子，这就行不通。啊，你做父母的，那我做儿女的，我还要问你嘞，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生下来，那你不是欠我的，你从一开始你也欠我的呀。我觉得就是这样，我经常就跟我儿子说我对不起他，没有经过他允许就生了他，而且生他之前也没有思考好能陪伴他，能够好好的带领他，全神贯注的按照他应该得的去照顾他，那我可能对不起他。所以真的就说，你如果真的要拿怀师母的这句话去口口声声一天到晚在儿女面前说人家欠，儿女完全可以反驳你，我又没叫你生我，你还欠我的呢，这个人世间又没什么好，你又没给我提供什么王宫宫殿，又没给我提供什么很好的条件，你为什么把我生下来？不就是因为你当时一时情欲，然后防孕那个怀孕措施没做好，或者是你自己考虑不周到，你把我生下来吗？真的就是这样啊！人，你不要把自己弄得来好像自己很高尚，别人就好像很亏欠你的一样。说白了，到最后你自己自讨没趣，自己自讨羞辱，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更应该要注意，有些话是别人可以这么想，但你不应该这么想。并且拿着这些话去当作棍子来打别人的，很多人是拿怀师母的书去打别人，好像裁缝一样拿着尺子去量别人，不是这样子的。不管是怀柱还是圣经，都是我们自己用在自己身上的，跟别人无关啊。你可以用怀师母的书去在心里啊，你可以去做一些判断，你肯定因为人不做判断是不行的嘛。但是你不能拿着怀师母的这个书口口声声的跑去找人家，然后让别人来接受怀师母的教导，不是，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从来都应该是以身作则，自己做哈，不要管别人，别人怎么样是他跟上帝的关系，包括我们的孩子哈。那么父母呢，哈，作为儿女呢，也应当知道父母曾为他们操了多少心， 尤其是敬虔敬责的父母，更加深切地牵挂儿女所应行走的正路。当他们看到儿女的过失时，心情是何等的沉重。如果孩子们看见自己行为的后果使父母这么痛心，他们的心肠一定会软下来。如果他们看到自己母亲的眼泪，听到他为他们祷告上帝失声悲叹，他们的心总会有所感触，他们必立即承认自己的错误而祈求赦免了。那么这个呢是正常情况之下啊，但是也有些不正常的，心里受过创伤的。你比如说我儿子小的时候哈，就是因为16个月我就抛弃了他，实际上就他就是一个弃婴啊，被遗弃了。就等于是他父亲养活他，而我在他16个月的时候我是他最重要的这个抚养者，他每天基本上都跟我在一起，所以我对他的这种遗弃对他的心灵是有创伤的。所以虽然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他的潜意识是记仇的，因为这是他的伤痕。所以后来殷老师，我的那个心理学老师哈，殷老师他就跟我讲，他实际上我孩子到了大概就是11、12岁的时候，他自己懂事了，然后又能够分析了，他就会有时候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会做一些事情让我难过，报复我。所以他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的妈妈，又是个牧师，肯定对一些道德问题，对一些遵循神旨意的事情肯定特别在意，所以他就会用那些事情来刺激我啊，就会让我难过啊。甚至有的时候我都怀疑他小的时候不好好读书啊，可能都是知道我想他好好读书，所以他故意不好好读书就来折磨我的。那个殷老师就这么说，就这就是他的潜意识，因为我小时候抛弃了他啊。但是呢我们就说，我们所以就说我们看到就孩子因着我们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他们也可能有其他的。这里怀师母说他们可能会心软，但是也有一个他们可能会报复。但是在这里我还是告诉弟兄姐妹，就算你的孩子到最后因为一些事情可能跟你产生了一些就是成长过程当中他可能有些报复的心理潜意识当中哈，就像我儿子一样。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我真的很高兴，感谢上帝，就是你不要因为这些你就觉得好像儿子跟你作对。不，因为我是觉得儿子的心理我理解啊，然后我确实对不起他啊，确实选择了学业，选择了自己的呼召，没有选择照顾他啊，确实对不起他啊，确实自己当时无知而且自私哈，所以我就觉得我从来都是愿意尽自己的力量，就是自己的人格所能够做到的。就是你像你说我有多耐心其实也不是，但是我就真的是感谢上帝，就是我们对孩子的这种我尽力想要跟他保持亲密关系的过程当中，现在我孩子18岁了他现在就没有说还要再报复我啊，还要怎么，基本上这样的情感都没有了所以前段时间我们俩还聊过这个问题我儿子就说他其实知道他现在我跟他关系真的就是朋友关系什么话都能说，什么话他也敢在我面前说哈。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他们心肠软也可能，但是也可能他因为一些事我们对他们的伤害会变得硬。但是呢这些因为我们是他们的母亲，毕竟大家是有感情的所以这个关系是可以修复的哈。儿女长大以后会更充分的理解，尽心操劳，不让他们怀藏恶念，放纵恶习的父母的确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儿女长大之后懂事了很多，尤其是我儿子，我觉得18岁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飞跃他好像一下子懂事好多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条诫命对儿童、青年、中年、老年人都有约束力。在人生中没有哪个时期儿女可以有理由不孝敬父母这个严肃的责任对每个儿女都具有约束力，且是神赐他儿女暂时长寿的条件之一我是不想长寿的所以我呢也应该就是我跟我妈好多年没联系大家志不同道不合所以可能我也应该算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所以我也希望我不要长寿这样就震碎了我的心愿这绝非一个不值得我们注意的体旨，而是性命攸关的事。 这项应许是以顺从为条件的，你若顺从，就必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个咒诅，对我来说哈，因为我真的不觉得这世界上有什么好值得留恋的。但是我倒也不是说因为这个才不孝敬我的母亲，因为大家生长环境不同，真的我觉得中国是个特别扭曲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会有特别扭曲的母亲和自己的原生家庭，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地上什么都有可能啊，所以我们大家，我觉得你如果有一个你感到很爱你的父母，真的是非常好，非常非常羡慕啊。但是我觉得，上帝给每个人的呼召和经历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很多事情也不必去强求，只要心中怀存平安，没有怨恨就好哈。这样就是你比较能够理解你的父母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我是非常理解我的父母的啊，像我母亲我父亲他们，我现在跟他们都没有什么联系，我很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对我态度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行为啊，我都很理解。因为我妈就是个孤儿，从小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她必须通过控制，必须通过一些就是人的手段来让自己有安全感啊。像我爸就是属于不太负责任的人，所以他也没有为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对家庭的那种背叛哈，他有任何悔改，然后他说，我后来找到他，跟他通话的时候，他说30多年都没见面，大家就不用见面了。我其实是担心没人赡养他，但是后来他有个女儿，他说他有女儿，有女儿我就放心了，而且他女儿工作还不错哈，所以那我也就没有，他说没有必要，老人家说没有必要见面，我从心里我就没想到要去见他了。因为我见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觉得我怕他没人养活他啊。那我妈我不见，就是我们大家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而且我没有能力脱离他的掌控啊，所以我是因为我性格就是不是一个愿意把自己陷在斗争矛盾当中的人，所以我是远离我妈，就像大卫远离扫罗一样。我没有大卫那个伟大啊，我也没有大卫那么好，但是就是这种关系就好似这种。所以在这里每个人我们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经历啊，但是我总相信上帝都理解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也不用多去纠结我们社会关系当中或者家庭关系当中不愉快的一些，更多的是感恩。我现在特别感恩，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个人生活特别开心啊，特别幸福，我找到了我想要的幸福，我想要的亲密关系啊，然后我也一直在做着上帝喜欢我做的工作啊，也是我喜欢的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孝敬父母就是对的啊。但是呢，因为我们处在这么一个扭曲的罪恶的社会，所以可能我们对这一点的理解啊经历肯定会各有不同啊。你若顺从，就必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你若悖逆，在地上就不得长久。父母该受儿女的敬爱过于其他的人，神亲自把教养儿女的责任托付给父母，所以他规定在儿女幼年时父母要向他们代表神。凡否定父母应有之权威的人，就等于否定了神的权威。但是我们要注意哦，神的权威从来不强迫人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做家长的千万不要，你看啊，怀师母都说要我们要那个好像要我们要向儿女代表上帝，但是关键就是你代表得了上帝吗？你有没有这个品，有没有这个德代表上帝？我们就算你是基督徒，你也要问一下自己，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倚老卖老，结果最后自己为老不尊，反而让你的儿女轻看你。好，所以我们自己真的也要注意啊，就是说在我们的儿女还相信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幼小年纪当中，也就是7岁以前，其实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对上帝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可以在他们面前代表上帝，慈爱的上帝，公义的上帝，仁慈的，宽容的上帝，而不是谴责人的那个，不是上帝，那个是撒旦啊。但是7岁之后，其实小孩就慢慢开始反叛权威了，这是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必定会让他们经历的。因为如果上帝所造的人都只能是一个顺从权威的人，这个人不是拥有完整人格的。所以上帝在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安排人从7岁以后就开始逐渐的开始挑战权威，直到青春期对权威彻底的挑战，彻底的否定。 重塑他们的权威观念。因为如果我们不经历这样的一个对权威的挑战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们永远会成为一个对人唯唯诺诺的人啊。但是就因为上帝让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叛逆，所以我们就能够摆脱我们以前的权威，然后重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寻求权威，最好就是寻求到那个真正的上帝，那个权威，而那个权威是一个不强迫人，用爱来吸引人的一个权威。所以我们的父母，我们一定要注意，当你在说到权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是撒旦的权威还是上帝的权威。如果是上帝的权威，这个权威里头，那真的就是会让人敬重你，会让人甘心情愿跟从你，是你去吸引的人，你用你的人格魅力吸引的人，而不是像撒旦那样啊，我是你的父母，你就得听我的，我就可以打你，我可以骂你，你再大了，我都能对你怎么样，好像就觉得自己很有道理那种味道。不是这样的，那是撒旦政权啊，这样的政权必定是压迫人的，消灭人性的啊。第五条诫命，不单要儿女尊敬顺服他们的父母，而且要亲切的爱他们，这些都在顺服，尤其是顺服都是在一个前提之下啊，合乎神旨意的前提之下，而且要亲切的爱他们，减轻他们的忧虑，保护他们的名誉，并要在他们老年的时候奉养他们，安慰他们啊。儿女对父母的本分就是，他们若不尊重且羞辱他们在地上的父母，就不会敬爱造他们的主。当然这个地上的父母绝对是值得尊敬啊，不会自己羞辱自己的。很多时候父母是自己羞辱自己啊，让儿女没有办法对他产生一种敬爱啊，反而让儿女觉得一想到自己的母亲或者自己的父亲就觉得汗颜，觉得羞耻。很多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儿女面前不检点，对儿女造成了伤害。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决定，我以前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很早就有一个决定，我也跟我那个 Peter Swanson 心理学老师讲过，在我跟他分享我的经历的时候，跟他说，我说我就决定我不要在我儿子面前做任何不得体不检点的事情，以至于伤害他幼小的心灵，让他觉得他的妈妈是如此的不堪。我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是深受其害的。所以我儿子到现在，我儿子真的，我儿子把我看得很高，现在我有的时候都觉得受宠若惊。他给我的备注是熊掌与鱼兼得，说妈妈熊掌与鱼兼得，这是给我的备注。然后我拍了一些长裙子的一些照片，他就给我取名字，现在又把我的备注换成了是玛丽莲刘牧，他给我取的名字。然后一说到他敬重的牧师，他就把我跟他的爷爷相提并论。因为他爷爷他小的时候见过嘛，印象当中很敬重。他说我爷爷和我妈妈经常就这么样把我就这样，我都知道我自己都不配啊。但是我儿子能够给我这么好的评价，我真的很侥幸，很幸运，而且受宠若惊。我就很感谢上帝啊，我就很真的是非常感谢上帝啊。孩子的父母如果不信，父母的吩咐如果与基督的要求相抵触，他们虽然会有痛苦，任当顺从神，把后果交给他。那就是说，如果父母的吩咐与神的吩咐相抵触的话，那我们就要顺从上帝，顺从上帝，然后把后果交给他。你比如说，中国父母现在很多人，像我遇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父母就特别关注他们是不是结婚，是不是有孩子，然后就一个劲的在旁边催，然后就弄得来我有一个兄弟，好兄弟啊，他居然就觉得他不结婚不生孩子好像就对不起父母，他就很难过。后来我就劝他，我说你结不结婚，你要不要生孩子，这是你的事，你的父母本来就没有权利干涉，这些是你的人生啊，他们可以有美好愿望，但是这些愿望不应该就是给你加上压力，这是你的人生，他们应该是你觉得过得怎样快乐，他们就应该尊重你，应该接纳。现在是他们不接纳你对自己人生的规划，他们还想把自己的计划强加在你身上，然后造成你的痛苦，这个是跟上帝对你的旨意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旨意就是让我们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只要不违背神的旨意，我不结婚我有什么违背神的旨意，我没遇到合适的呀，对不对？我不想生孩子，我也有我自己的那个意思啊，我也有我自己的难处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说父母对于儿女的这种压力，那就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的。那我不能够因为你有压力，然后我就非要去接受你对我人生的安排。你觉得我今年年底就应该带个女朋友回来，我就得带，那可不行。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这一点我是没办法帮你。如果你就因为我没有按照你的想法，按照父母的想法结婚生孩子，然后你们父母就痛苦，那我也对不起你们的痛苦，我也没办法代替，我也没办法解除。我不能够因为解除你们的痛苦就让我自己去痛苦，然后随便找个人结了婚生了孩子了，这也是违反上帝律法的，这也是不合乎上帝对我人生的旨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注意，在中国这种特定的情况之下，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首先强调的就是我自己首先应该是在我所能愿意心甘情愿的范围之内，我来顺从你们，而且还要合乎我对神的理解，对我人生的规划，我能够，否则那你要痛苦我也没办法，这不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就是有很多人的忙你是不能帮的，你不能够说他是你妈妈，然后他在你身上没有实现他的期望，你就是他祸害，你就是造成他痛苦的根源，你就有罪，你千万不要这么想。这是他自己愿意，他自己不愿意接纳你现在的情况，那就是他的。真的就是这样。就算我们今天是在过一个我父母不赞同的一个人生，然后你觉得父母看，觉得很不那个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因为别人对我们的不接纳，他产生的痛苦，我们去负任何责任。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注意，就是要分得清楚，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掌控，有些东西是在我们掌控之外，有些责任我们可以承担，但是有些责任我们是承担不了的，而且有些人你是帮不了他的，他愿意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你没有办法，包括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需要划定界限，说穿了还是个界限问题，就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分别，分开，我们很多时候自己没分开，当今末世之时，儿女对于父母的那样不孝顺和不尊敬，甚至使上帝都特别注意到，并且这也成为末日已近的一个实兆。这种情形也是表明撒旦差不多完全控制了青年人的心思，许多人不再敬重老人。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在中国当今你会看到很多视频，很多人不再敬重老人，不是因为很多人本身的好像素质差啊，当然普遍中国人的素质都差啊，我自己的素质也不高，我也跟大家说我就是很粗鲁的人，骨子深处就没有教养啊，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在一个有教养的环境当中啊，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60年代的大学生，但是从来他们在我面前打架啊，在我们面前他们就没有多文明多文雅，我也不可能有我所不具备的，我父母所不具备的东西我肯定也不见得就有啊，所以我从来没认为我是一个高雅的人，所以有很多人说我知性，我不知性，你们没有看到我粗鲁的时候，我只不过就多读了一点书，到国外去读了神学，但是我真正的深深就发现，我因为我自己从小受的教育，虽然才那么十几年，我绝大部分时间在国外，但是就那么十几年是人生塑造时期，就让我这个人就变得来非常中国人。我并不高雅，并不知性，所以我们的素质普遍不高，但是老年人，今天的老年人很多时候像60、70岁的，他们这些人也是那种当初文革的那些红小兵，就是属于社会渣子，很多人都是这种60、70岁啊，50、60岁60、70岁的这样的人，所以这些是坏人变老了，所以很多人不敬重老年人。你看很多人为老不尊，包括教会里也是这样，有些老牧师也是为老不尊的，你不要以为他是老牧师他就怎么样，你把他年轻时候的一些事情，还有他做的一些事情拿出来，也是上不了台面的，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谁活得长，你就觉得好像他就一定是一个什么道德高尚的人。但是我觉得呢，尊重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素质不高，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受局限性在道德方面啊，就受进化论影响的这样的长大了一些，具有丛林法则的这些人，我们本来就不行，但是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去尊敬任何一个人， 尊敬一个人跟他的品德不在，就是而是在于你自己的表现啊。所以今天坏人变老了啊，那么对这些你就不要去多接触啊。他要你让座，你让他，你走了就是了。你让他，你不跟他纠缠，知道他是恶人，这种人你跟他纠缠，你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所以如果经常会发现在网上有谁啊，有老年人叫人家让座，他要我让我就走了，让给你坐我走了。还有很多时候我在地铁上，在公交车上，我根本就不坐，我就站，我懒得去，到时候还要给谁让，我不坐我可以吧，我少好多麻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需要学会在这么一个扭曲的社会，我们怎么来处好保持住我们的这样一份基督徒的尊严，或者做人的基本尊严。有许多孩子自称明白真理，却没有给父母应有的尊敬和情感，对父母也几乎没有表示什么爱啊。他们不尊重父母，不服从他们的愿望，不分担父母的忧虑。许多自命为基督徒的人不明白孝敬父母的意义，以致对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也不能理解。在此叛逆的时代，凡没有接受正确教育和训练的儿女，并不觉得自己对父母有何责任。父母们往往越对他们关心，他们就越是忘恩负义。我们经常说一碗水养一个恩人，一碗金养一个仇人啊。不尊重父母，娇生惯养的孩子总是希望得到这样的待遇，一旦他们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便灰心丧志。这种性格会在他们的一生中表现出来，他们不能自立，却要依赖别人的帮助，指望得到别人的厚待和迁就。他们成年之后一遇到反对便觉得自己受了亏待，他们就是这样在忧虑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很难自食其力，常常因为不顺心而怨天尤人，烦躁恼怒。我看到撒旦已弄瞎了青少年的心眼，使他们不能领会上帝之道真理，他们的感觉是那么迟钝，以致他们对圣使徒的命令视而不见。使徒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在主里啊，这是关键，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前提也是在主里听从啊。凡藐视并悖逆父母，不听他们的劝告与训导的孩子，在新天新地中绝不会有他们的份。在那经过洁净的新世界中，凡悖逆、背叛、忘恩的儿子或女儿绝无立足之地。这样的人除非在世学习听命顺从，他们就必永远学不到这些教训了。得赎之民的安宁绝不会被悖逆、不孝、不受管束、不听亲命的孩子所破坏。没有一个违背诫命的人能承受天国。我看见一些孩子对于父母似乎没有感情，没有表现出父母所应该得到的赏识和得到和赏识的爱心和亲热，但他们却在自己所选择的对象身上浪费了大量的感情和爱心。这符合神的旨意吗？不符合。要把爱心和亲情的阳光带到家中，你的父母会赞赏你对于他们的小小关注，你努力减轻他们的重担，抑制每一句急躁和忘恩负义的话，都表明你不是没有头脑的。对于你们在无助的婴儿期和童年期所受到的关爱和照顾，能感恩戴德。孩子们，你们需要母亲的爱，否则你们会很不快乐。儿女也不应该爱，也应该爱父母，借着和颜悦色、温言良语，乐意而诚恳的合作，在户外帮助父亲，在家中帮助母亲，借以表达他们的爱。你们如果已经真正悔改成为耶稣的儿女，就会孝敬父母，不但听从他们的话，还会寻找机会帮助他们。你们这样做就是为耶稣服务了，他把这一切关怀照顾别人的行为看作是对他做的，这是最重要的传道工作。凡忠心的尽到每日小小职责的人，正在获得宝贵的经验。愿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还有亲人可以孝顺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啊。然后我这身边村子里哈，我也有一个老妈，这也是我孝敬的一部分啊，就在我身边的啊。所以还有我们村子里有些老人家行动不方便的啊，我们有车，我们也会接他们，免费接他们就下山到医院啊什么的啊。所以这些 就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就是对待别人的老人家也想对待自己的老人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哈，都可以的啊，求助帮助我们啊，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心中的人生当中经历的一些痛啊，可能有些是我们的亲人加给我们的，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感谢主啊，我们自己也加害给我们的亲人朋友啊，但是主也饶恕了我们，我们也求助帮助我们啊，使我们在人生当中没有怨恨啊，只有理解啊，然后我们都能够自由地活在主的爱中啊，愿神与我们同在，阿门。